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少凤姐妹你好，很高兴我们这个礼拜又能够在一起来看永恒的福音。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坏天使在世界上的活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魔鬼，那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个魔鬼堕落的原因是什么？
是骄傲。
很好，是因为骄傲，其实我们人的犯罪很多也都跟骄傲有关系。那么这些堕落的天使，神对他们的审判是什么？
丢到硫磺火湖，受永远的刑罚。
很好，这个审判已经定了，可是执行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执行。那既然这些邪灵都已经不在神的面前，那又没有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那么我请问你，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他们现在在世界。
很好，在审判还没有执行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有很多坏天使在世界上的活动，我们都可以听到有这方面的报道。在1980年代，美国德州接近墨西哥边界的 Corpus Christi 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德州大学的学生被人用很残酷的方法把他谋杀了。后来查出来犯下这个谋杀案的是一些贩毒的人，他们为了要把毒品运过美墨边界而不要被执法机关逮捕到，他们就想要借助撒旦的力量，他们相信他们要把活人活活的杀死来献祭给撒旦，而且他们相信在献祭的过程里面，手段越残酷，从撒旦那里给他们的法力会越强大。事实上在美国有很多像这样的组织，那这种组织很邪恶。你知道美国每一年有很多的孩子失踪，当然大部分失踪的孩子是父母离异，那因为监护权的纠纷，配偶的一方就把孩子拐带走了，为了是要能让孩子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基本上还没有太不好的影响，但是有一些是这些撒旦的组织，他们就拐带孩子，把孩子拿来做献祭，献给撒旦的牺牲品。有时候为了要逃避警方的追捕，有些撒旦的邪恶的势力，他们甚至用他们自己教内的年轻女子，使这些年轻女子怀孕，怀孕以后就让她放在农庄里面，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没有报户口，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产生，那就把这个孩子拿去献祭。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敬拜撒旦的做法。那假使今天邪灵向你说，我就是撒旦教中所敬拜的对象，你过来加入我的组织吧，你会不会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组织？
不愿意，因为看起来很邪恶。
看起来很邪恶哈。我相信假使我们今天问一般的人同样的问题，我想大多数正常的人都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组织。可是假使邪灵跟你说，我是民主英雄，我是岳飞、文天祥，我是孔子等等，那么你会不会去敬拜他呢？老实说啊，连我都很尊敬这些民主英雄，我都想去敬拜。要知道撒旦厉害的招数是在于说谎，而且属灵的谎言不会是百分之百是假的，也许百分之八十九十甚至九十几是真理，但是就在那个最重要的百分之十或是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三的谎言里面，他就把听到的人导入歧途。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看邪灵在世上的活动有哪些。先请你念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6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对比，我要特别你注意到这个对比的性质是什么。
好，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6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五种对比， 来对照信跟不信的不相配。这五种对比，每一个都是相同的性质，但是各在这个性质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五个对比是什么。第一个对比是什么？
义跟不义。
很好，它不能相交。第二个对比是什么？
光明和黑暗。
哦，很好，不能相通。所以你看，一个是义，一个是不义，完全相反。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亮度上面，一个是很亮，一个是一点都不亮。第三个呢是什么？
基督和比列。
那比列是什么？
撒旦。
很好，那基督呢是光明这边的头，比列或撒旦是黑暗这边的头，所以他说不相合。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啊，很好，没有什么相干。要很注意了，第五个他提到是什么？
神的殿跟偶像
不相同。你看他把神的殿跟偶像拿来相比。神的殿是谁居住的地方？
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对不对？
嗯。
假使是这样对比的话，那我问你，偶像应该是什么居住的地方？
嗯，会不会是堕落的天使还有撒旦所住的地方？
很好，这些偶像事实上就是邪灵，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神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那然后他把偶像来相比，所以我们看到了偶像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它是让那些邪灵可以居住，是邪灵活动的一个地方。那提到这个偶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第20节。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反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长养，这树人可用于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证的物吗？我岂可向木胚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晃吗？
谢谢你。这边是以赛亚在提到拜偶像的心态，还有这个心态的矛盾。他提到说，有一个人他去山上看到一棵很好的树，接着雨水的长养，山上的空气长得很好，他就把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也很累了，把这些木材就拿来烤饼烤火，等到烤完火吃饱了，他觉得很舒服了，他看到还有剩下的一些木头，他就把这个木头拿来雕刻成偶像向他叩拜。神就借着以赛亚跟这些拜偶像的人说，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同样一棵树啊，有一部分你拿来烤火，拿来烤饼，饼吃了以后就拉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成为我们人生活上一些很平常甚至很低贱的活动里面的一部分，可是你却把一部分拿来雕刻成偶像，前一部分是你吃了喝了会拉了的东西，但是后一部分呢，却你向他下拜说，啊哈，你是我的神，你拯救我，我拜你。我们的神呢就借着以赛亚问说，那你们这样做有智慧吗？所以偶像是用木头或者是金属所塑造的，它本身其实就是材料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我再请你念另外一个地方，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然后来看看保罗怎么教导我们。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好，再请你念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
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好，保罗说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在十九节讲得很清楚，说我是怎么说呢？我岂是说偶像算得什么吗？他这里就跟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提得很像，他说偶像基本上不算什么，就是木头或是金属所做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我们逃避拜偶像的事呢？因为接着在二十节他说，事实上你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所献的祭是祭鬼。你发现没有，我们刚刚提到说，当他把神的殿跟偶像对比的时候，他提到偶像好像是一个容器，它是邪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你在拜假使只是那个木头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哇，这个偶像很灵，确实是因为它有灵在里面了。所以拜偶像的时候，事实上它是在拜偶像后面的那个邪灵。我自己以前是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出来的，我还记得我们搬家的时候呢，有新房子就要有新的供桌，然后要买一些偶像放在家里拜拜。我爸爸就常常会去那个偶像店去买那个偶像，那因为他自己做过木匠，所以他很会看这些雕刻的东西，要买的时候他要特别选那个偶像，那个鼻子一定是要很直的，嘴巴是要平的，两个眼睛是要一同大小。可是你拿回来以后还不能够马上拜，因为它也是一个木头做的东西，一般还要请法师啊，或者请和尚啊，或者道士啊，来做一些法，让这个偶像有灵啊，所以他们才能开始拜。有些人甚至还请乩童来，所以你知道有叫开光典礼啊，他们在眼睛点上去啊，让它开光，事实上就是说等这个灵住进来以后，它就占有这个据点，然后他开始就可以在那边运作了。所以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很在乎这个偶像灵不灵，就看后面的这个坏天使是什么样的天使。所以保罗刚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提到的，就是偶像跟祭偶像的食物都不算什么，可怕的是偶像背后所接受敬拜的邪灵。好，那么我们谈到偶像的崇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拜过天公的东西可不可以拜土地公？
可以，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是这样。
哦，那你知道拜过土地公的东西呢可不可以拜天公？
不可以。
哦，你很清楚，我祖母是拜了六十几年的佛教徒，那我们每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祖母就带我们去拜。哇，那从初一初二拜两天才拜结束，那我们第一天常就去指南宫，然后就去什么行天宫，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一直拜清水祖师爷什么什么，一直拜拜到最后才拜到我们家门口的土地公。每次在拜拜的时候，祖母都会跟我讲说，哎，这个已经拜过了，你就要放一边，不能够再拿出去拜。等到最后一天拜到土地公庙的时候，我就跟祖母讲说，阿嬷，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用过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拿出去拜了。祖母就说，哦，没有关系，你就随便拿一个去土地公庙拜就可以了。因为土地公是一个最小的神明，所以你拜过其他的偶像的东西，你拿去给土地公吃没有问题。就好像说其他的神明吃过的口水，那土地公吃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土地公吃过的口水就不能够拿给比他高的神明吃了。那在台湾北港妈祖拜拜的时候，临近许多乡镇的偶像都会被抬到北港来朝见妈祖，得到妈祖的祝福以后再回去，所以这个妈祖在偶像的阶级中应该是相当高的。这些让你想到天使的特性里面的哪一点？
天使是有等次的。
非常好，天使是有等次的，是有阶级的。董方院在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一本书里面，他有列了两个表， 一个表呢是提到偶像界的军警组织表，另外一个表呢是提到偶像界的行政组织表。这两个表很有意思，它有反映出很多天使的特性。譬如在军警组织表里面，它的最高统帅是玉皇大帝，下来就是王爷，王爷就好像是灵界的军队的总司令，所以他有天君36天罡，有72地煞，然后他有五营神兵啊，有什么中营、东营、西营、南营、北营，他的主帅各是太子爷啊、发诸公啊、刘公啊、萧公啊、连昭贤公啊。那王爷下来就是城隍，就好像是警备总司令的这个组织，那里面有司官，像蒋善司啊、华恶司啊、纠察司啊、速报司啊、侦录司啊、延寿司啊，然后司官下来就是判官，有文判官、武判官，下来就是警察，警察有金爷、三爷、金将军、三将军，然后牛爷、马爷、家爷、锁爷、七爷、八爷。那这个是偶像军警组织表。那么在他的行政组织表里面，他最大的也是玉皇大帝，这个时候他叫做天宫，他会分作中央行政神啊、地方行政神啊、还有阴间的行政神。中央行政神呢就像是什么文昌帝君啊，这是负责学务的，神农大帝啊是负责农务的，巧圣先师啊这是负责公务的，关圣帝君啊是负责商务的。然后像航务呢是天上圣母，娱乐呢是田都元帅啊，鸭协是太子爷啊，厨艺是千岁爷啊，女艺呢是七星娘娘，生育是祝生娘娘。那地方的行政神呢，什么城隍啊、土地公啊、青山王啊、靖主王啊、东域大帝。守护神呢像延平郡王啊、开漳郡王啊、广泽尊王啊、三山国王。所以你看他们的组织是有阶级的，是有等次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在神所造的天使里面，天使本来就是有等次的。
牧师，有一个情形就是台湾像这个妈祖庙不止北港那一间，有很多间，照理讲妈祖就有一个，他应该能力是一样，但是所有的妈祖庙讲到灵验的话就是不一样，听说北港那个妈祖是最灵验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你提到说各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妈祖庙，同样是妈祖，可是有的灵有的不灵。我们上次讲到天使的时候呢，提到说假使一个堕落的天使他在北港的话，他可不可能又在其他的地方？
不可能，
不可能。所以要是说有一个天使是在北港妈祖庙，在那个偶像后面受人家敬拜的话，当然其他地方的妈祖庙的妈祖他背后的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堕落的天使。所以在他们的当中，当然就有的地方他的能力比较强，有的地方能力比较弱。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证明不是妈祖这些死去的人可以变神明来保佑人，他所有的灵验就是因为他背后是那些堕落的天使。
非常好。所以你会发现同样叫做妈祖，不同地方的妈祖灵验度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不管在什么地方祷告，我们同样这位神，这位创造的全能的神呢，他都听得到，而且他的原则是一样，他的能力也不因为地方而缩小。我们的神说我与你同在，这个是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邪灵的现象呢，是反映在偶像的崇拜上面。那我们接着要来看一个更直接的，就是邪灵附身了。堕落天使另外一个特征呢，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讲到它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受创造本来是没有形体的，但是堕落的天使喜欢附到人的身上。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所记载的格拉森的坟地居住的一个人，他身上呢有一群鬼住在他的身上。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群呢就是6000个，当耶稣不许他们住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连猪的血肉之体他们也要。他就求耶稣说，那你假使不让我们住在这个人的身上呢，让我们住到猪里面。所以 耶稣一许可他们，他们就跑到猪里面，那猪就冲到山崖里面淹死了。请问你在你的周围，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现象是邪灵附身的？
鸡童。
对了，鸡童。鸡童呢，就是当他做法的时候呢，是邪灵附身的现象。鸡童呢，有真有假，那假的骗人一番呢、啊，那真的呢，则是呼请邪灵附身，借着邪灵附身，想用灵界的力量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有人呢，是崇拜这些鬼。有人是和这些邪灵呢彼此利用，但结果呢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不是邪灵的对手。在1982年的时候，我曾经去参观过北港妈祖生日的情况，许多的人在那边拜拜，鞭炮是晃得整个街上鞭炮碎纸屑堆积的高度呢差不多到你的脚罗那么高啊。那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去妈祖庙，我从北港妈祖庙的右边的门进去，一走进去我就发现有一个妇人面色惨白，坐在长椅凳上。那我的反应呢是马上赶快去叫救护车，因为呢他看起来呢就像死了一样。那我就很注意看他的鼻子呢，发现呢嘿，从鼻子呢还有一些气息。哇，我从来没有看到人累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怎么累得像一个死人一样。那我就继续到庙里面参观，过了一段时间出来的时候，人正抬着妈祖的偶像在庙前的广场上面游行。在这个妈祖的这个轿前面后面呢都有好多位鸡童啊，边走边用刀边用枪呢砍自己的身体，有的砍到血流出来了，他们好像一点都没有问题，都不痛。这个时候我发现刚刚所看到的那个面色惨白的这个女的啊，她赫然正是这许多鸡桶里面的一位，所以显然是早些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刚做完一次跟偶像一起的游行，精疲力竭的坐在庙里面恢复他的体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邪灵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保养顾惜那个人的身体。就像马可福音第五章四到五节里面提到那个格拉森住在坟地里面被这个群所缚的人一样，他常常不顾自己骨骼的伤来挣断铁链脚镣，并且用石头来砍自己。你知道那个铁链脚镣把你扣住的时候啊，你要是真的开啊，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啊，那个肉啊，都会受到很大的伤。那邪灵的力量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就努力的挣开，甚至用石头来砍自己。所以当邪灵住在一个人的身体上面，他不会保养顾惜的，他在那边践踏这个身体，用坏了以后再换一个就是了。可是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就非常不一样了。神爱我们，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时，圣灵要住到我们身上，神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荣耀神。多少爱神的人，神祝福他们的身体，这跟邪灵呢任意残害他所控制的身体是截然不同的。另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圣灵是尊重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常常会令圣灵忧伤啊。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但是邪灵在人的身上经常是用强暴的力量违反当事人的意愿，做出伤害当事人的事情。其他教灵的活动呢，我们可以来看看生命记第18章的第9节到第14节。
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很好，谢谢你。这个是在3500年前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写的。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3500多年前在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 现今在我们的周围仍然可以看得到。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你要进去的迦南地呢，那些人是做这一些事情，但是你们不许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灵界的活动呢？第一个，他提到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在迦南地，他们把摩洛的意思其实就是大王的意思，像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拜大王，其实在3500年前就有这个名称。他把这个摩洛的这个金属的偶像呢烧得很红啊，然后把小孩子就放在偶像的手上献给邪灵，这是迦南的一种很残酷的敬拜方式，如同今天撒旦教献孩子给撒旦同样的行为。接下来生命记18章第9节到14节讲的三个活动呢，其实可以放在一起。那他提到是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占卜的英文叫 practice divination， 观照的呢是 sorcery， 用法术的呢是 interpret omens。 那 interpret omens 用法术就是说好像他看了什么迹象，然后来解释这个迹象。所以你要不要猜猜看，大概什么东西是属于这种占卜的、观照的还有用法术的？
可能就像我们民间讲的抽签、卜卦、看风水啊、看手相，还有摸骨算命的，现在前一阵子流行的紫微斗数啊、占星术这些，是不是？
哦，很好，现在好像是西洋的这个占星术呢在亚洲呢大大的流行，像什么金牛座啊、水瓶座啊、处女座啊等等的，这个都是看看说你是属于哪个星座，那基本上就是看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当然看风水、看手相啊、摸骨啊、算命啊，这些都是，这些东西有很多是骗人的，但是有时候呢也会有灵验的时候。那要是有灵验呢，一定是跟背后灵界的力量有交通啊。邪灵给你一点点的甜头呢，他要的是对你的控制。你要清楚记得的是，邪灵是不能带给你祝福的，只能够带给你灾祸的。他最擅长的呢是用惧怕来控制人。我以前有一个会友，他说在德州啦 Houston 有一个叫做什么九叔公啊，这个九叔公呢，那他是个算命呢，很灵啊。他就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那有两个门，一个你从这里进来，那从另外一个门出去，所以很多人就进来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头都不用抬起来，他就可以告诉你你来找他是为什么来的，那呢就让你从另外一个门出去。人家说这个九叔公这么灵是因为他养小鬼，因为灵界有灵界的本事在那里，他给你一点甜头是要让你相信以后呢他对你呢有进一步的控制。换句话讲，邪灵他不能够祝福，只能带给你灾祸，实际上没有什么厄运不厄运的，但是当你去接触这个算命啊、交灵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你若不做这些事情啊，你就会有厄运临到身上。他等于是说，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方式去消灾，去做这个做那个，受他的控制呢，他真的就把这些邪恶的事情加在你的身上，借这个方法你就被他所控制了。所以呢，圣经讲神不要我们去碰这些事情，不是说要把我们的乐趣拿掉，神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去受恶者的攻击。那另外还有一点有关邪灵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邪灵不能够真正预告你未来的事情。请你念以赛亚书第41章21节到26节。
好，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 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挑战这些偶像，说有哪一个偶像可以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明给我们听呢？神说呢，只有他可以。在25节的地方，他说他将要从北方兴起一人，从日出之地而来，他要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他这里指的就是以后要来的波斯王古列。那事实上呢，以赛亚那个时候南国还没有灭在巴比伦手下，就是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波斯还没有兴起来灭掉巴比伦之前呢，神已经预言到在波斯会有一个王出来。在后来45章呢，以赛亚甚至就很清楚的提到耶和华所高的是古列。那这个时候呢，古列根本连出生都还没有出生，但是神就预言会有这个人，有这个名字会出现。所以神在这里等于挑战说，有哪个偶像可以跟你讲这个事情呢？只有我能够这样子跟你说。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你去算命的时候呢，为什么偶像都只能够跟你预言有什么厄运要来到？因为他所能做的呢，只是加咒诅加祸害在你的身上，他没有办法真正主宰世界上以后的事情要怎么样发生。因此呢，你就是要照着他的话去消灾，去祈福，去花钱，受他的控制，所以呢，他就不把这个灾害加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有一点像《白蛇传》里面的那个白蛇，他让许仙能够医治，是因为他先把那个疾病呢放在井水里面，那就有一点像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两个，什么是行邪术的或是用迷术的？英文邪术叫做 witchcraft， 那个迷术呢是 cast spells。 你有没有在你周围的环境里面看到像这一类的活动？
是不是像下蛊用咒这一类的东西？
对了，甚至有一些好像好玩的东西，如同碟仙啊、快仙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好玩请碟仙来，让盘子呢走来走去告知未来。好多人的经验呢是请仙来容易啊，送仙走困难。玩过了以后，就有许多邻里受压抑的事情发生。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姐妹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说她从医院工作到半夜回家休息，要睡觉的时候觉得有绿色的东西从走道上来压在她的胸口上，让她没有办法动弹了。直到她从心里喊说耶稣救我，那个东西呢才从窗户出去跑到后山去了。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首先的反应是说她一定是太累了才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后来他分享呢，就是说在这件事之前不久，他和他的一群朋友玩碟仙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大有可能了。因为在香港他们玩这个请碟仙来指点的事情呢，他们一定要先烧香拜拜，比台湾玩碟仙更进一步。所以他们事实上请来的是灵界的坏天使，那么因为他们曾经请过碟仙来指点，所以他所讲的这个鬼压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大有可能。那么下面两个呢，是提到交鬼的或者是行巫术的。那交鬼的英文叫 medium 呢，就是中介，就是他成为这个鬼跟人中间的桥梁。那还有行巫术的就是 spiritist， 就是这个人专门跟灵来打交道。那你有没有看到在你的环境里面有哪一些跟这种交鬼或是行巫术有关的活动？
像鸡童。
对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鸡童，这些人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让邪灵附身和人们来交谈。这些鸡童呢，常常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常常做鸡童呢，他要让邪灵来用他，让邪灵的力量借着他的身体显现出来，有时候他都要发咒啊。有的鸡童说他们基本上有的是要残废啊，身体要残废，或者是呢要贫穷，或者是呢没有后代。这种在一般人觉得是一个毒誓，发毒誓，发重誓。可是这些鸡童呢，有很多时候跟邪灵交往呢，他们就等于要付上这样的代价。那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怎么讲？可不可以请你念？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耶稣讲到盗贼来，事实上这个邪灵来呢，就是为了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所以这些把身体给邪灵使用的，他们的光景常常是非常可怜非常令人惋惜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18章9到14节，神所禁止我们接触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呢，是最后的一项，过阴的。什么是过阴的呢？新美国标准版它讲到是 one who calls up the dead， 那在犹太人翻译的圣经里面呢，它是说 one who inquires of the dead， 新国际版本呢，它是说 who consults the dead。 所以从这些翻译里面，你觉得什么叫做过阴的？
和死人说话。
对了，过阴就是和死人说话。那我在小的时候，有一天祖母说要去跟祖父说话，因为祖父是很早就过世了，那祖母独立养大两个儿子，那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所以我就很高兴，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去，但是妈妈不愿意我在小小的年纪就接触这灵异的事情，所以她就没有许可我去。后来祖母带着妈妈去，回来以后听祖母的描述，不但灵媒说话的声音就是祖父的声音，甚至他可以讲出祖父生前的生活习惯，放东西的位置。那我就想问你，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跟死去的亲人说话呢？
你这样讲的话，那很可能那个就是你的祖父，因为既然声音就是他的，而且他生活习惯都说得出来，那应该可能就是你的祖父自己咯。
这就是邪灵要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来看圣经上是怎么讲，来看看真实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我就请你念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
好，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借口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染染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在这故事里面有两个人死了以后，他们到两个不同的地方，财主是在阴间等待最后的审判，拉撒路在亚伯拉罕那里坐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财主提出了两个请求，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牧师，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拉撒路在亚伯拉罕那里得安慰，但是那个财主倒要受痛苦。这个是不是讲说，我们生前享福的人呢，死后就要到阴间去，那生前受苦的人他就可以到神那里去？
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财主都是要下阴间。我们若是信耶稣基督，有他的救恩，那么我们将来就能够到乐园里面去。那要不然呢，没有信的人就是在阴间里面等待最后的审判，到了第六课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清楚的说明。 那么这个拉萨路跟财主同样都是以色列人，按照神的教导，以色列人本来就是有彼此互相要照顾帮补你那穷苦的弟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吃到桌上掉下来的零碎都是拉萨路所需要用的。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好像这个富人在吃饭，这个拉萨路呢好像在桌子下面等着从上面掉下来，但我想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因为没有人吃饭的时候会允许有一个全身生疮的人在桌子下面坐在那边等。这个拉萨路呢是在他的门外啊，等到这个财主把东西不要的丢到门外的时候他在那边捡。但是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财主呢他就是只重个人的享受，他并没有顾虑到他作为弟兄的需要，所以这个财主呢没有遵守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的教导。所以并不是说财主就一定要进阴间，穷苦的人就一定到乐园里面去。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强调的是人死以后会有一个去处，你不是去乐园就是去阴间，那这个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好，那么财主在阴间里面提出了两个请求，财主他的第一个请求是什么呢？
他要拉萨路拿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减轻他的痛苦。
很好，第一个请求被拒绝了，因为阴间和乐园之间有深渊限定，不能过去。那么财主的第二个请求是什么呢？
让拉萨路复活到世界上，警告他的五个兄弟，向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死后也要下到阴间来跟他一样。
很好，那么我们从这故事里面知道这个请求也被拒绝了。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财主啊这么样爱他的兄弟，为什么他自己不跟他们讲，而必须仰赖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呢？
看来是因为他自己不能跟活人再有任何沟通。
对了，在这段经节里面呢，耶稣告诉我们四个灵界的真理。第一个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的存在是有知觉的，譬如财主在阴间里面他觉得非常的干渴，非常的痛苦。第二个，阴间的刑罚是实际的。那么阴间是什么呢？阴间实际上并不是地狱，阴间就是人死了以后在还没有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他的灵魂被拘留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假使今天有一件凶杀案，这个凶手被抓到的时候，你不能说他就是杀人的人，你只能说他是杀人的嫌疑犯，必须经过审判以后啊，确认他是一个杀人犯，才可以把他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可是呢，在等待这个审判之前呢，你给他住在哪里？你不会给他住在希尔顿饭店，你是给他住在拘留所里面。那我们知道拘留所里面呢，很多时候跟监狱的待遇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个就是阴间的意义。那么第三个灵界的真理呢，就是死了以后不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你决定要不要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呢，只是你活着的时候神给你的机会，等到你这一生的时间过了，你就不再有接受救恩的机会了。那最后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死人和活人之间不再有可能有任何的交通了。财主假使啊可以向他的兄弟显现，他可能早就这样做了，因为他既然这么爱他们，他也不愿意他的兄弟来到这个地方呢。假使死人跟活人当中可以有交通的话，他早就向他显现，叫他们赶快认罪悔改，不要到这样的地方来。那你发现没有，甚至他要求亚伯拉罕让拉萨路去跟他们讲，也必须要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跟他的弟兄们来沟通。所以人死了以后，死人跟活人没有任何的交通了。当然主耶稣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有一个很大的真理，因为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名字就叫做拉萨路，主耶稣是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拉萨路复活以后，这些祭司长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十节，祭司长他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把他杀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信耶稣，甚至连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证据也要把他毁了。所以人心的坚硬 就像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这个比喻所说的，假使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那么我们回来看跟死人交通的这件事情，有些人因为怀念死去的亲人而去过阴，这个在台湾话叫做砍蒙，在广东话叫做观落阴，在许多中国的地区的文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这件事情。这些过阴呢，是希望能够跟亲人能够谈话，而借着这些交灵的法师呢，确实听到亲人的声音。那有时候这个亡灵，就是这个死去的亲人，甚至可以讲出他生前最喜欢的东西，还有生前的小故事，还有居住的情况。这些事情呢，让你很难不相信你是在跟死去的亲人交谈。其实撒旦的别名是说谎者之父，你所谈的对象是鬼而不是亲人。假使我问你，你爸爸是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知道。
那我假使再问你，你的祖父是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哈。有的人可能记得到祖父或是曾祖父的名字，但是再往上推第四代第五代，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可是呢，假使你问天使，不管是好的天使或者是堕落的天使，你要问他说，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或者是你的高祖父，他们名字是什么，他们知不知道？
可能会知道。
可能会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鬼，也就是邪灵或者是堕落的天使，他是不死的。特别呢，假使这个家庭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那么邪灵住在他家可能就有好几代之久，从曾祖父诞生一直到现在，每一代人的声音、容貌、言行他都一清二楚，要这个邪灵来模仿一两件事情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只要灵媒能够在撒旦的国度中找到曾经居住在当事人家中的邪灵，他就能够有许多灵验的现象了。其实撒旦的国度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电脑里面寻找，他们要寻找认识这个死去的人的这些邪灵呢，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一般这种交灵的行动，常常会在身心灵上面给交灵的人带来很大的损害。以前在达拉斯有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母亲，带着迷迷糊糊的基督徒女儿回到台湾，要去跟她死去的基督徒的丈夫讲话。那这个灵媒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不到她的丈夫，就像他们说，她找不到她的丈夫是因为她丈夫还没有过望魂桥，其实是因为基督徒的家庭没有邪灵在他们家中，因此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没有这个家庭的详细资讯。
那这么说，张牧师，那我们可不可以拜祖先呢？
对先人或者过世的亲人有一个怀念的举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到墓地上献上鲜花，或者在忌日有一个追思的礼拜，怀念过去跟亲人的关系，看看照片，分享以往值得留念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我们只拜神，我们不拜我们死去的亲人。因为第一个，活人跟死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通，就是我们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啊，也是达不到他们的手中了。所以呢，假使我们去拜祖先的话，我们真正在拜的是后面的邪灵，而不是我们的先人。
嗯，
最后一点我还想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在灵界的现象里面，在这个鬼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些鬼啊，或这些邪灵呢，他知道自己的时间，而且呢更重要的，他知道耶稣是谁。我们好不好再回到格拉森坟地被鬼附的人，马太福音第八章，我特别请你念第29节这群鬼对耶稣所说的话。
好，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在这里，第一个，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虽然格拉森坟地的这个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这群鬼一看到耶稣，他马上就认得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们要求的是说时候还没有到，换句话讲，他们知道在他们被丢到硫磺火湖之前还有一段神允许给他们的时间，所以 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也知道主耶稣是谁。你看福音书里面，所有的邪灵一见到主耶稣呢，都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甚至在使徒行传19章第15节，好不好，请你念这一节。
使徒行传第19章15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这些恶鬼他们认识主耶稣，甚至连忠心服侍主耶稣的仆人他们也认识。所以基督徒要抵挡魔鬼的方法，乃是借着主耶稣的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信主的人罪已经赦了，就不继续在魔鬼的管理之下。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鬼故事呢，有时候会害怕，但是我在结束之前，我要请你念一段经文，帮助你不需要怕那恶者的威吓，并且呢为你祷告，好不好？请你念启示录12章第10到11节。
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那个恶者在我们身上没有控告的权柄。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吩咐恶者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跟恶者的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干，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名和他的宝血还有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胜过邪灵的宝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才结束这一课，好吗？
好。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些邪灵非常的可怕，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连鬼都会害怕的名。我们知道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鬼就不敢来干扰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跟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胜过那恶者。主，我们就求你特别保护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听到你清楚的福音，也有智慧能够得到这福音所要讲的救恩。主，让我们一生之中能够活在你的爱跟你的保护里面。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